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11月19号。珠海冲撞市民案件所引发的震撼还没有平息，逃毒宜兴又传出了重大的报复社会案件，8人死亡，17人受伤。事发地位于宜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官方的报道，凶犯因为考试不合格，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以及对实习报酬不满，遂回校发泄行凶。不过官方的这个结论明显有所隐瞒，甚至是在故意的转移焦点。事实上，这所学校2024届学生的毕业时间是6月19号，实习更应该在毕业之前，也就是说事情已经过去了5、6个月了。凶犯特地选在这个时间回校，恐怕不单是一般的发泄行凶，而更像是有意的借珠海事件制造爆炸性效果。就在宜兴报复社会案的5天前，11月11号的晚上，珠海市体育中心发生了假车冲撞市民案件。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已造成35人死亡，43人重伤。62岁的凶手樊某被警方抓获。消息传出之后震惊了世界。网上有消息说全部伤亡人数可能高达几百人。新华社提到43人重伤，这意味着还会有大量的人员死亡，实际死亡人数肯定不止35人。就算35人死亡，这个案件也足以列入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报复社会案件。以往中国发生的报复社会案件，凶手大多都使用刀具，而近来汽车已经成为凶手更为高效的杀人武器了。类似驾车撞人事件今年就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几乎每个月都有1、2次，甚至3、4次，只是死亡人数并没这么严重，影响并没有这么大而已。最重要的是统治集团上上下下并没有真正在意这类案件，而是淡化案件的影响。珠海冲撞市民案件发生之后，习近平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珠海市委随即开会传达和学习习近平的指示精神，表示这起假车冲撞行人案件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教训极其深刻，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等等等。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珠海市委，他们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对那些死难者表示哀悼，他们在意的是所谓的稳定受到了影响，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统治。习近平的批示和地方当局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这起震惊世界的凶案的重要原因。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案件。否则，习近平不会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地方当局也不会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统治当局承认凶手驾车冲撞市民是因为矛盾纠纷得不到化解，而这个矛盾显然是和凶手和有关当局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当局对这次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做了严密的控制，除了官方的报道，其他的相关信息几乎都被清除和屏蔽了，这比平常的控制更加的严厉。可以看出当局在极力的抹去这个事件的痕迹，试图让人们尽快的忘掉这个事件。这从反面说明，这个案件和统治当局有直接的关系。案发后，珠海警方很快宣布，案件系樊某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的结果不满而引发。只是，警方的这个结论遭到了外界的普遍质疑。毕竟，凶手在被抓获之前用刀自刎，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无法进行审问。再者，樊某离婚案 二审判决在2018年就已经作出了，到珠海撞人事件已经过去快六年了。当局急于将凶犯的作案动机归于个人因素，明显是在转移外界的关注的焦点。不可思议的是，与此同时，有人也把问题聚焦于底层百姓，聚焦于社会乃至民族，却偏偏忽略了统治集团的责任。有人在网上披露，凶犯的车是出事的前一天才新买的功率强劲的越野车，也就是专门为作案买的新车，而作案的时间则选在了珠海中国国际航空展开幕的前一天晚上，这就更加值得深思。珠海航展两年召开一次，今年已经是第15届了。珠海航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五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展之一，也成为中共当局展示其国力的重要场合之一。许多重要的军事装备，也就是所谓的大国重器，经常会在这个展览上亮相。此外，还会有大批的国际人士前来参观和观赏。中共的后社《大公报》发表社评，珠海航展彰显大国实力和自信，宣称歼-35、红-19地空导弹、9天大型无人机等一大批中国尖端军事装备在航展上首次亮相，不仅成为中国航空工业不断提升大国实力与自信与日俱增的生动体现，更彰显了中国捍卫和平的强大能力和信心。深圳特区报也发表文章，题目是他们逐梦长空展现大国实力，第15届珠海航展拉开帷幕。凶犯特地选在这个时间制造这起震惊世界的大案，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发泄私愤报复社会，而是精心策划的一起政治事件。凶犯明显有破坏统治者的形象，让统治者难堪的意图。有传言说，凶犯的前妻就在体育中心散步，凶犯开车来此只是为了杀掉前妻，这个说法让人无法相信。如果只是为了杀掉前妻，那根本就不需要专门购买大马力的越野车，用汽车疯狂的碾压散步的市民，明显不是针对特定目标，而是有意制造一起大规模的报复社会案件。10月14号，案发后的第三天，珠海市委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除了表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强调，当前正值第15届中国航展举办期间，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办展、办会各项工作等等等等。可以想见，习近平在内部的批示当中，一定训斥了珠海地方当局航展期间工作不力、缺乏责任感，给他的形象、给党国的形象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一再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也从侧面说明，这场震惊世界的报复社会案件存在着特殊的政治意涵。而且，当局严厉屏蔽各种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同时，国内的社交媒体上还流传着这样的通知，请各位党员在业主群里正面引导，全世界都在关注珠海，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状况，不一定是简单的报复社会的小概率事件，不排除有境外势力故意作乱，请大家镇定，不要轻易上当，不转发引发更大的恐慌。不转发就是我们市民对国家最大的支持，以及大家不要转发有人故意制造恐怖事件，想趁航展期间告诉全世界中国不安全。我们不要乱转播负面消息。这些网络通知和传单很有可能就是有关当局发布的。另外，澎湃新闻的报道下边有人留言质疑这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参与，这显然是在引导舆论。这些指责境外势力的通知和留言，从反面证实了统治集团确实认为珠海撞人事件破坏了他们党国的形象。让党国难堪的是， 珠海报复社会案件的冲击波尚未退去，宜兴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报复社会案件。对此，江苏省委书记表示，在珠海驾车冲撞行人案件发生后不久，我省又发生如此惨痛案件，性质恶劣，影响恶劣，令人十分痛心，必须深刻反思，深刻警醒，深刻汲取教训。所谓性质恶劣，影响恶劣，言外之意就是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凶案，而是针对他们统治当局的政治事件。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十分痛心，才要深刻汲取教训。最近这两年，报复社会案件接连不断，而且愈演愈烈，频繁程度、严重程度明显超过以往。单单10月份就发生了多起经过媒体公开报道的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这无疑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氛围急剧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很多百姓生活困顿，前途无望，更严重的是经济停滞，大小贪官污吏变得更加无耻，更加贪婪，更加疯狂，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肆意妄为，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官民对立，迫使一些人走向极端。这些年发生的报复社会案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刀具针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另一类则是驾车冲撞行人。事件的诱因可能有所不同，作案的手段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完全一样。大部分报复社会案件，凶犯事先明显都做了一番筹划，行凶的对象都做过仔细的选择，而不是随意杀人。杀儿童、杀学生，对社会伤害最深，痛苦最深，乃至让家庭、让社会都难以承受。凶手选择学校、幼儿下手，就是为了产生最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那些杀害或者冲撞几个人的凶案已经出现过很多很多次，只是因为案情不够严重而没有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和百姓的高度警惕。案情不够严重，不是那些凶手不想多杀人多撞人，恐怕是他们没有找到那样的机会。在本质上，那些造成两三人死亡或者受伤的报复社会案件和震惊世界的珠海案件并没什么区别，他们都有相似的动机，都想达到相同的目的。不难想象，凶案的背后肯定牵扯到了政法系统，牵扯到了统治当局。也正因为如此，每次发生报复社会案件，对于凶嫌的犯罪动机，当局历来讳莫如深，或者去极力掩盖，或者归结为个人问题，乃至归结为个人精神健康问题，甚至不把它说成是报复社会案件。似乎在他们的统治下，社会非常稳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偶然情况。当局在极力的淡化这类报复社会案件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维护他们自己的形象。报复社会案件的凶犯只是个别人，但是和凶犯有相同遭遇和相似心态的人却有无数人。报复社会案件固然残忍恐怖，但是这样下去，可能还会有比报复社会案件更残忍更恐怖的事情发生。面对报复社会案件的不断出现，从最高当局到地方都表示要加强防范，强化管理和防控，只是他们制造了太多的不公，制造了太多的仇恨，而且还在不停地制造不公，制造仇恨。他们需要防范、需要防控的人太多了，他们根本就做不到。针对接连不断的凶案，当局一再叫喊要严惩凶手，只是这样的姿态既不能够震慑凶犯，也不能够安抚百姓。那些凶犯不会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他们对儿童、对学生下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再活着。对于这样的人，严刑峻法根本就没有意义。而那些被伤害的百姓，那些死去的百姓，当局无论怎样制裁凶手，也无法挽救他们的生命，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统治当局实际上并不在意百姓的痛苦，他们的姿态只是在欺骗百姓，在麻痹百姓。 而且随着报复社会案件的普遍化，报复社会案件难免要向外蔓延，乃至成为国际事件。今年6月，在苏州市有一对日本母子遭到了持刀攻击，一个52岁的男子在行凶后被逮捕。今年9月，深圳市又发生了10岁日本男孩被刺死事件，持刀行凶的男子44岁随后也被制服。一再发生这样的案件，日本人当然要质问，为什么连续两次发生了针对日本儿童的凶杀事件。日本方面当然有理由认为是中共的仇恨教育的结果，然而问题可能并不只是仇恨日本这么简单，日本方面应该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共煽动仇日情绪，大搞仇恨教育，这是事实，但是那些针对日本儿童的凶犯却未必是因为仇恨日本而行凶。日本人并没有抢夺他的财富，没有剥夺他的机会，没有妨碍他的生活，而且当下日本也并没有进行任何挑衅中国的行动。把那些针对日本儿童的凶案看作是中共仇日教育的结果，未必符合事实。尽管深圳伤害日本儿童事件发生在9月18号这个特殊的日期，但是很难让人相信凶手会因为历史仇恨，为了民族主义，为了意识形态而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凶犯都是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他们早已过了易于冲动的年龄。很有可能那凶犯只是想制造轰动效果，引起社会的关注，给当局施加压力，来处理他们遭遇的问题，平复他们的冤屈。而选择日本儿童作为犯罪对象，未必是恨日本人，可能只是幻想在取得轰动效果的同时可以减轻他们的罪责，逃避一死，因为杀的是日本人。凶案确实和中共的仇恨教育有关，但是凶手只是利用仇日这个氛围扩大自己杀人的影响，赢得同情和支持，因为仇日在中国有正当性，这是精心算计后的犯罪，而不是基于仇恨而失去理智的盲目的行动。事实上，凶案之后，最高当局急忙要求地方调查和控制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五类人员，当局恰恰不去关注那些思想激进的极端爱国青年。显然，当局知道那些凶犯的作案并不是因为受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确实有不少中国人盲目的反日反美，只是让他们为此付出牺牲和代价却并不容易。可以说，中共在愚弄百姓，百姓也在糊弄中共。面对中共这样一个腐败无耻的统治集团，不会有多少百姓真的会为这个政权付出牺牲，为所谓的主义付出牺牲。在很多人那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生意，一种发财之道。那些爱国主义的自我标榜，不过是那些势利鬼虚伪造作的表演。那些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名所采取的疯狂行动，不过是他们为了宣泄他们内心的怨毒。今天的中国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义和团，报复社会、无差别杀人，其危险程度要比义和团严重的多。义和团愚昧野蛮，但是他们并不是故意的伤害无辜，他们是真的认为洋人的存在伤害到了他们的自身的利益。当时山东、河北连遭大旱，无法播种，百姓眼看就要饿死，迷信的百姓虽迁怒于洋人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因为洋人的相貌奇怪，教堂的建筑奇怪，天无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那些人认为干旱无雨是上天震怒，只有扫平了洋人才有下雨的时候。而现在百姓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和义和团时代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早已从迷信变得什么都不信， 不信主义，不信天地良心，只剩下了愚昧和狡诈，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义和团。义和团之类的说法完全低估了中国问题的严重程度。针对中国发生的杀害日本儿童事件，日本政府要求中共政府保障在华的日本人的安全。事实上，当下的中国最没有安全保障的是中国的底层百姓，而不是日本人。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生活和学习的地方，而是中国底层百姓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杀害日本儿童是个案，但不是偶发，那只是杀害儿童案件的一部分。被针对的并不仅仅是日本的儿童，更多的而是中国的儿童。近期就发生过多起小学生遇袭事件，那些受害者都是中国人。人们不能只注意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而忽略了案件的普遍性。在中国，杀无辜、杀学生、杀儿童、报复社会已经泛滥。从本质上看，杀害日本儿童事件和杀害中国学生儿童事件并没什么不同，这其中根本不涉及什么主义和思想。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凶犯想制造更大的轰动性效果。实际上，凶犯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作案对象，目的都是在报复社会，也是在向统治当局示威。这一点，凶犯的言论就是明证。我们知道，北京是中共的政治中心，对于中共当局来说，在北京发生的任何大事都会成为政治事件。北京无疑是当局重点保护的城市，控制异常的严密。然而，不久前就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罕见的报复社会案件，只是这起案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因而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的关注。案件发生在海淀中关村第三小学，这所学校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案件导致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为小学生，凶犯是50岁的唐某某。网上的视频显示，几名市民和保安将行凶的男子按倒在地，一名男子质问他为什么要砍人，他回答说，公检法叫我砍人的。在其他的报复社会案件当中，凶犯也有过类似的表态。2018年10月，重庆市一名39岁的女子刘小玲在幼儿园的门口砍伤了14名幼童。网上流传的视频中，被制服后的刘小玲大声嘟囔着，政府对我不公，我要报复。显然，统治当局绝对不会公开这类信息，统治集团只想让人们知道凶犯的残忍，而不想让外界知道凶犯作案的动机。统治集团只想让人们知道凶犯在报复社会，而不想让外界知道凶犯也在报复统治集团。统治当局一再强调维护社会的稳定，只是中国社会的所谓稳定并不是一种自然和和谐状态，而是暴力压制和压迫的结果。所谓的社会稳定是统治当局统治的稳定，而不是百姓生活的稳定。事实上，这些年来统治集团制造了无数的金融难民、强拆难民、爆炸事故难民、失地难民以及司法难民，埋下了太多的仇恨。很多人不是不想反抗，不是不想报复，而是不敢反抗，无力反抗。制造疑心凶案的凶犯在行凶前曾经发帖说，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我生病请了几天假，部门经理竟然说别人发高烧烧得流鼻血都能干活，你凭什么不能？不能干就滚蛋。我看到了工厂对工人无情的压榨和剥削。凶犯所说的情况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学校把学生当奴工出卖，工厂仗势欺压学生，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凶犯确实没有夸大事实。其实不仅工厂欺压工人，学校欺压学生，在中国上是恶霸治国，下是恶霸治村。从村庄到城市， 从商店到军营，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当权者奴役百姓，强者欺压弱者。诸如城管殴打小贩，警察欺负百姓的事情更是随处可见。在中国真正实施的不是法律法规，而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赢者通吃，人的尊严被剥夺殆尽，人们的心灵被污染，心地变得黑暗，社会不再存在道德、良知和同情，有的只是残忍、冷漠和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丛林社会只会产生极端自私、极端野蛮的个人，再加上中国的百姓已经高度原子化，没有亲情，没有友情，很多人处在孤独、焦虑、绝望、不安之中。丛林社会必然矛盾丛生，戾气冲塞。当压迫和不公超出人们忍耐的极限，当弱者求告无门，正义难寻的时候，唯一的出路便是选择暴力，最终总会有人走向极端。报复社会这种卑劣懦弱行为的背后，其实是对生命的绝望和对压迫的反抗。这根本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更不是个别人的心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制度问题。把报复社会案件的原因归结为个别人的问题、个别人的心理问题，完全是在转移问题的焦点。中国问题的一切根源就是独裁制度，独裁制度导致中国人劣质化，最严重的是官员的劣质化。独裁权力的霸道、傲慢、卑劣，导致底层百姓绝望无奈，无处讲理，只能选择暴力，这是报复社会案件的根源。凶犯的残忍卑鄙反映的不是个人的堕落，而是中共统治下中国人整体的堕落。凶犯的人性堕落，统治者的人性更加堕落，正是中共官员的残忍和卑劣，才造成了这类残忍卑劣的凶案一再发生。报复社会的行为确实极为残忍，极为恶劣，但是不能否认，这其中有向统治者挑衅、向统治者示威、让统治者难堪的意图，而这一点统治者才极力的隐瞒。几十年来，中共统治集团不断的突破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蔑视生命，迫使百姓屈从于暴力。中共的统治扭曲了我们整个民族，导致中国人沉沦和堕落。报复社会案件泛滥，这是几十年独因所结的恶果，是统治集团把中国人逼到了丛林社会去生存。当被迫回到丛林社会的时候，人自然就会变成野兽。一再发生残忍的报复社会案件，这是丛林社会的必然结果。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